今天的福音题是在马太福音25章1到13节，奉主的命。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辞宴的时候，他们都打灯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给我用，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来了，那预备好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都知道。这是福音。我们同心祷告，神父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奉主耶稣的名，请坐。好了，轮到了这一段十个童女的比喻。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有很多的比喻，其中的一个比喻都是来用比喻说明天国的一个道理。那今天这个道理里面有一个主题，那就是要预备警醒，或是警醒预备。可是当我在我想这段经文罗牧师也讲过，我也讲过，不止应该都不止讲一次，可是这一次是非常困难，不是因为过往讲的好像不能再讲了，也许一年前讲的 也已经不记得到底当时讲的这个着重点在哪。我这个礼拜我对这段圣经是非常的头大，因为它里面有些东西是明显的，但是有些东西没有解释的清楚。而且我去翻开那些释经书也好，翻开前辈的那牧师的讲道也好，他们所讲的那些内容里面也没有能够完全解答我心里面想里面找到的一些矛盾的地方，或者说我无法理解的地方。所以说的话，我花时间祷告，上帝也没有给我明确的回答。也许在今天的讲道当中，弟兄姐妹被圣灵感动的时候，也许能够解答里面的一些问题。那先讲讲这段圣经中这个比喻中非常明显的一些可以确定的东西。第一点，新郎可以确定是谁？主耶稣基督。OK， 那么耶利海的是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那些是谁？基本上是圣经里讲旧约的那些先知们呼声，或是新约的这些使徒们，也许就是上帝的这些仆人。但是问题是童女这是谁呢？十个愚拙的童女，十个聪明的童女，十在犹太人，不但是我们中国人讲十是一个完整的数字，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讲十或十二都是一个完整的数字，那就包括了所有的童女。那童女到底是指信徒呢，还是指一半是信徒一半是非信徒？如果全部是信徒的话，怎么来理解？如果是指聪明的十个童，聪明的五个是指信徒，那个愚拙的那五个指不是信徒，那进入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有没有油？刚开始的时候，啊，都有对吗？都有灯，都有油，只是说那些聪明的，他们在瓶里面的这个灯里面的油还有的情况下，他预备了格外的什么备用的油。那现在进入到另外一个问题，通常在这段圣经讲解的时候，牧师们或通常他们会讲那个油是什么，指圣灵对吧？那现在问题就出来了，如果你讲这个油是圣灵的话，既然这个五个愚拙的童女既然已经有了圣灵，那最多是圣灵不足嘛，何至于被关在门外？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呢。 所以说，如果再问一个问题的是说，他这个关在门外，耶稣说不认识你是暂时一段性时间，还是因为他们悔改了之后还可以进去，进去这个宴席跟耶稣一同坐席呢？这些，当我不断的追问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始终还是找不到一个明确的答案。也许我们在追求这个细节的时候，可能把耶稣当时要讲这个天国的这个比喻的时候的中心点，就刚才我说的，你们要预备，要警醒，免得错过了新郎来的时机。可是我们始终自己，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兴趣知道，我自己是不断的想要知道这个具体的这个寓意是什么。所以说那么我自己在祷告寻求的时候，因为我不断的开出来圣经，我要在脑子里面凡是我能记忆中的这些圣经要串联起来看，然后我要找到一个比较明显的答案。我们知道那个圣经里面新约有两种的家谱，一种家谱是直接从第一代受造的亚当夏娃，然后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另外一代是从这个亚伯拉罕上帝与他们的犹太人亚伯拉罕立约，然后到耶稣那个时代。那么当追溯到两条线的话，都会追溯到是说上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但是讲到这个什么，讲到亚当的时候，也被称为是上帝的儿子。那两个性质是不一样，一个是什么受造的儿子，虽然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但是一个是上帝生的儿子，是不是被造的，是生的，是一个生命，就本质是一样的。他没有，耶稣没有被造的成分在里面。如果是被造的成分在里面的时候，他就不能够被称为是全能的神。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是因为我在想这个童女到底是指谁。如果童女指所有的信徒的话，因为既然是信徒的话，就应该是得救，应该是可以进到那个将来所谓的新郎娶新娘的这个婚宴当中嘛。我就找到了一个一个我觉得是一个现象，一个真实的现象。我看你们怎么样来理解啊？我看呢，五个聪明的童女呢，看上去，我把童女当作是信徒来定义啊，好了。在教会中来礼拜的人，或是说跟基督徒们生活在一起的，不只是旁边的已经受了洗的基督徒，那还有谁？那些慕道的朋友来到教会中礼拜天，就像我们中间还没有受洗，但是跟我们一同在礼拜敬拜上帝，这个在这样的空间里面，不但是这样子，可能在平常的日子里面，或是说一个团契的生活，基督徒的在家庭的这种像夏天的时候开发家庭会很多的活动，有一些这个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为这些朋友们悟道的朋友仍然有参与在其中。所以说假如说我把童女是定格位，就是定性位，是说有些人像信徒，实际上他就是信徒，但是有些人像信徒，但他实际上还没有成为信徒。你们能抓住我的刚才说的意思了没有？因为在一般来看来，一个是有些人是说来教会礼拜，跟基督徒在一起礼拜的时候，他说我仅仅还没有受洗嘛，但是我觉得我是信耶稣的，因为我跟基督徒，你们被称为弟兄姐妹的基督徒们一同的敬拜上帝。所以说呢，外来的如果说新来的朋友，或是说甚至于说这些慕道的朋友的家人们，也觉得是说，哦，我这个亲戚是礼拜天是到教会去做礼拜的，那他想必就是基督徒了。那么 这些的这些慕道的朋友，他们自己可能也觉得是说，你看我跟这些基督徒是朋友，我跟他们一同敬拜，一同吃喝，一同玩，我觉得我应该也应该是基督徒了。可是按照圣经的标准，他是怎么说的？耶稣在离开的时候，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你们要出去，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你们施洗。凡我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这个受洗这件事情，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分水岭，一个分界线。虽然现在的这些现在流行的教会一些的所谓的因为布道会，他们说当牧师或是传道人布道的牧师来到中间那一个会群当中，他说呼召他们举手决志祷告，我接受耶稣的救恩，哦，他们就把他命名为是说他已经是基督徒了，这是没有受洗。可是假如说你把这个中心点放在耶稣的命令是说我吩咐你们出去传主的福音，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就与你们同在。如果以这个为标准的话，那么这些决志祷告的人算不算是真实的基督徒？我自己常常会说，决志祷告想要信耶稣、接受耶稣是好的，但是我比较像是什么？比喻他好像是订婚了，还没有结婚这个事实。可是怎么样分辨一个信徒？除了这个接受了洗礼，奉父子圣灵受了这个洗礼，圣经中讲到是说耶稣所吩咐的重生的洗礼，让你们重新可以获得上帝的圣灵，就是本来我们的祖宗是失落的，重新回到我们生命当中。当然作为一个信徒的话，不只是有这一个入门的被上帝认可的这个圣灵，他们后面的这些状况就很容易跟还慕道的朋友可以混在一块。第一个，信徒必定会有敬拜的生活，在敬拜当中会有奉献，当然不只是在礼拜天会有奉献，在平常的日子里面，当他要去与人分享福音的时候，他就有奉献，他要奉献时间。他可在家里预备人来或是接人，这些都需要奉献，都会付出你的爱心，付出你的时间，付出你的财力，一个敬拜的生活。那敬拜的生活它不只是向上帝，它还有另外一个平面的层面，就是关爱。他会特别的关心那些世上的灵魂，因为如果说我自己得着了生命的确据，透过耶稣的死我可以得着耶稣应许的永生的话，那么我周边的人他们还没有这样的确据的话，我是不是要帮助他们获得这样的确据？关爱还在我们圣经和上帝所定义上面的还在世上的状态，还没有获得圣灵的重生。我们要欢迎一个喜乐的家庭，你们看到没有？这个宝宝出生了之后第一次来教会了，小刘，欢迎。回来过精彩的生活，带着 baby 来，哇，更加喜乐。祝福你们。可是如果说我刚才讲了，当这个像信徒，他本来就是信徒，像信徒但是现在尚未成为信徒的状态，有那个类同点在那里面的话，那也许就比较好容易解释了。耶稣拒绝他们不是因为他们里面没有油，耶稣拒绝他们是因为他们像信徒但是实质上还没有重生成为信徒。你明白我的这个思路吗？但是呢，我要又要解决另外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是关于这个油是不是圣灵，既然有圣灵的话，圣灵不在乎是说多和少，圣灵是不是充满他或是没有充满他。既然有圣灵的话，耶稣是不可能把人拒绝在外，所以说我在这里要重新定义是说这个油不应该是圣灵。如果从一个这个油产生那个光的作用上来的话，我们可以定性把它定性为油是一种在点燃之后可以产生什么呀，光和热的那样的一样东西。那这样东西如果不能够定性为上帝的圣灵的话，那定性什么？也许啊，
话语，
话语还是一样。因为圣经讲到是说我的灵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这样定义的话，那仍然跟圣灵扯了最直接的关系。我现在把它降下来，不以油定义为圣灵，而是定义为我们生命中能够发光发热的一种品格和品性。你说呢？品格和品性的话会有多有少？有圣经中那多少有隐性有哪些品性呢？他说因为在这段圣经之前是讲到忠心的仆人，那当耶稣选召人成为他的儿女或者选召人成为他的仆人的时候，他有一个标准，你是不是一个忠心的人，是不是听从我的意思，还是随着你自己的意思在服侍我。所以说是一个忠心的，还有一个什么良善，良善是比较平面与人，当你有良善的心的时候，你会去关心那些世上的人有没有确据可以像我那像我这样子蒙受了上帝的恩典可以得救。忠心和良善是一个上帝是说这个将来我们去面见他的时候的一个品格。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这里面就有三方面。一个人行事公正公平，特别是我们手头上有权的人，对吧？怜悯的话，无论你是处在怎么样的一种状态，你都可以怜悯。你在贫穷的时候，比你更可怜的人领到你的时候，你有家有房子住的人碰到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你都可以发出怜悯。无论你的这个状态是怎么样的状态，你都有可以这个怜悯的对象。专注在上帝身上，乐意与上帝同行。旧约里面有一个特别的例子，有一个人叫什么谁来的？以诺是谁的？亚当的七世孙，就是第七代子孙。他与神同行300年，然后怎么样？直接就提上去了。他没有经过肉身的死亡，应该是经过了肉身的改变。当然，这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但是要预表将来耶稣的生命就是这样的生命，就是与神同行的生命，直接被上帝提走的那种生命。那另外在以弗所书，应该是以弗所书还是腓立比书，圣灵的九大果实，我们讲到，我不把这个品格当作是圣灵专有的，我是说在圣灵的工作下，也许在这些信徒和非信徒中间里面，生命有一些发光的东西，发热的东西。比方说这个圣灵的这个果实怎么样，在九大，当然可能应该不止九大，有人说这个圣灵的果实是一个里面有这么多的品性，也可以说分开来讲，有什么，有仁爱，仁爱的生命，有个喜乐的生命，和平的生命，良善的生命，温柔的生命，信实的生命，忍耐的生命，节制的生命，恩慈的生命。曾经我们在刚开始教第一年还是第二年，西雅图下了一场大雪，下了大雪的时候刚好是在圣诞节期间，当时罗牧师跟我们就开着
2008，
当时有没有带着他们一起去啊？当时我们，我想是被圣灵感动，是说在下雪天戴上雪链 然后去每家每户的送水果。不知道有人9个水果，每个水果上贴了一张纸，神明的果实。可是你知道吗？现在想起来很后怕，为什么？我们不只是平路而已，去到那个什么地方
？Newcastle
那个山坡上有一个家庭，曾经我们去送那个水果，平路都打滑，雪内积下的雪积着雪，然后送到山上，但是感谢上帝，把我们没有翻下来，因为当时开到那个山坡一半的时候，基本上是开下滑下倒退的那种状态，甚至非常惊险。可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是说，有一个家庭，有个姐妹，她说：“王牧师，罗牧师，我曾经要挡下来我们这个教会，可是因为你们那一次送这个水果之后，她说我就深深的被感动了，所以说我就继续来。”9个圣灵的果实在人的生命当中，或者是说因为当时圣灵感动我跟罗牧师这么勇敢的冒险去送圣诞节的一个小礼物，每家送9个圣灵的状态。当然我们期望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能够接触这样的果实，因为这样的果实是一个丰盛的生命。有被点着了之后会发出生命的光和热，代表了我们信徒生命中的好品质。可问题就是说，这些东西这种品质在非基督徒中间还不是基督徒人里面有没有？也有，对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解答的是说，5个宇宙的同龄里面也有生命的好品性，也有良善的，也有怜悯人的，也有这种善良的，也有忠心，这些看上去都会有存在。本质的区别在哪里？本质的区别不是因为这些人有没有这些品格。所以这里就是我跟罗布斯还在讨论，是说到底是我们因着我们的良善的行为品格得救呢，还是靠什么呀？靠上帝的恩典得救。如果是靠上帝的恩典得救的话，那些这些品行到后来的时候，是不是耶稣能够接受你？耶稣说我认识你，因为你有这些品行呢？还是耶稣认的是另外其他一样东西？因为圣经里面有个定义是说，我们得救，如果这个得救是让我们可以跟耶稣一同坐席的话，我们得救是本乎上帝的恩典，因着我们相信，不是出于自己，免得有人自夸。如果是出于自己的话，那么信徒里面的这种好的品行，发光发热的品行品德，和非信徒中间生命当中的这种好的品行，就变成获取上帝救恩的一样东西。这样子的话，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不受死就没有什么跟我们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因为我们可以靠行为的修善而得救，但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是被否定。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靠我们里面的油能够发光发热的好的品行获得耶稣的救恩，获得上帝可以悦纳我们，因为这个标准不是上帝的标准。我觉得这样子，我分解了这样子之后，我觉得好像对我自己来说就比较能够畅顺，否则的话我里面就一直会开到里面的这种矛盾点的那个地方。那么当一个人已经重生了，已经成为了上帝的这个名正言顺的这个子民，被称为信徒的时候，他后面的东西，我们在每一次上洗礼课的时候都会讲到一件事情，他说 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得生命跟我们的努力品行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是得丰盛的生命乃是我们需要勤奋。一直会有一个比喻是说，当我们的这个肉体的生命从我们的这个母亲出生的时候，不在乎我们选择了我们的父母，选择了我们母亲怀孕我出生，这是出于父母的决定，母亲的决定要把我们生下，跟我们的努力没有关系，对吧？当成熟了之后要出生需要努力，母亲要 push， 然后孩子要愿意出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出来之后他怎样，他要怎么样，当母亲愿意喂他的时候，有奶水喂他的时候，他肯吸。所以说获得这个生命的孕育成长是白白的，不是出于这个生命本身，但是这个生命的成长康健强壮是需要勤奋的。那么当我们说一个人受洗归入主的名下的时候，他就受洗成为一个 baby 的重生成为一个 baby 的状态，叫灵性的 baby。 而灵性的 baby 圣经讲到是，当我们说圣经不但成为是上帝的话，好像是属灵的灵奶，就当我们学习圣经的时候，学习上帝要教导我们去相信的内容的时候，我们就得不断的吸收灵奶。当我们过祷告的生活的时候，也许就好像小孩子在学习说话跟父母沟通，当我有需要的时候，我直接可以跟父母沟通，然后 也建立这一个孩子跟父亲父母这种关系。同样信徒在祷告的时候就跟天父在沟通，把他的心意传递到我身上，我的意愿成交给他，这个祷告的作用。那敬拜的生活是让我们好像不断的每一支柴放在一起，使我们的信心不会怎么说低落也好，或是这种热忱同行天路的热忱不会 衰退，因为我们的火放在一起，一起燃烧，产生更大的这个见证的功效。因为这个世界上，在美国还好一点，在很多其他地方是基督信仰是遭受很大的逼迫，甚至取消啊、挖苦啊，甚至有生命危险。后面的东西，我们在勤奋当中获得丰富。第一步，所以说这里能进那个门，不是因为里面的油多油少，乃是因为这些聪明的童女，她已经重生成为真实的信徒，而愚拙的童女，只能说她像信徒，因为她有一些的生命的状态，或是说她敬拜的这个形式，跟信徒看上去会让人产生误解，她就是信徒。我想区别唯一就在这一点。所以说，对于慕道的朋友来说，我们还是鼓励是说，能够跨出这一个信心的一步，是说我也愿意按照耶稣的命令受洗归入他的名下，这是一条耶稣或是上帝所能悦纳的一条正路。因为圣经里讲到，我昨天看到一个例子是什么，有人说上帝没有孙子，那个是什么意思呢？上帝只有儿子女儿，没有孙子孙女的回事情。也就是说每个人的生命都需要直接向上帝负责，不是因为我的太太是信耶稣的，我的父亲是信耶稣的，我就想当然就成为信耶稣的人，我的孩子是信耶稣的，我隔壁最好的朋友是信耶稣的，他们不能取代你跟上帝之间的直接的关系，你只能自己向自己负责，向上帝负责，你愿意愿不愿意成为上帝的。对于我们这些信徒来说，已经受洗归入他名下的人说，这段圣经鼓励我们，我们不但是拥有上帝的这个重生的生命，我们的里面的油也要充足，也就等于说我们要有勤奋的这种的生命的品质，能够自己得救，也能够影响我们的周边，我们特别爱关心的也能够得救。 就这两点。而跟洁就这两样东西，因为耶稣来的日子我们不知道。虽然耶稣在我们看来是待业了很久，待业了2000年，因为当时的初期的信徒他们以为主耶稣升天了之后，可能再过几十天 他就回来，但是一直没有回来。因为待业，我们无论是信徒和非信徒，无论是在教会的同样的一个处境当中，我们都会什么，都会打瞌睡，都会怀疑说耶稣真的会来吗？他是怎么样的形式来？所以说真实的受洗的信徒还是来教会敬拜的将要成为信徒的这些朋友们，同样都会忐忑，同样都没有办法整夜的熬夜去等候耶稣的到来。如果以这个标准的话，那些打瞌睡的，如果按照他不能警醒的标准的话，那五个所谓被称为这个聪明的童女，也不应该是说耶稣来的时候可以进去，所以不是这个标准。标准是说我们把握时机，让我们里面的油、里面的生命能够带给周边的人，不是错觉，乃是从我们身上能够看到耶稣的存在，看到耶稣的伟大。主啊，谢谢你，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在寻找，我们在等候，我们也许也在预备。当你的时候还没到的时候，当你再来的日子没有到的时候，不是说我们要等你什么时候来我们才离开。其实我们的人生一天一天的成长，也一天一天老化。直到我们断气的那一天的时候，也许你都还没有到来，但是我们必定会去见你。当我们去见你的时候，我们所要面对的是说，你会把我们迎接到你的宴席当中，一同享受你同在的平安和喜乐，还是说当我们断气的那一刻去见你的时候，你说我不认识，不在这个喜宴的范围之内。这是我们在地上的日子需要思考。祝你帮助我们，透过这个童女的比喻，叫我们知道分析我们现在的光景。让我们已经是信徒的能够与主同工，让我们在攀爬在这个受洗归入主名下的这个门口的能够早做决定，因为我们不能保证我们有那样子的时间，可以在你可以寻找的时候可以寻得见，可以亲近的时候可以亲近得到。因为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当我今天躺下去的时候，还不知道明天能不能穿上今天放在床边的那双鞋。生命寿命都不掌握在我们的手中，在我们有机会可以接受你呼召的时候，我们早日的接受你，这是聪明的选择。